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老派九零，一档关于养老的播客。我是嘉欣，
我是大吉。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老年艺术 （Aging Arts）， 然后它在国外比较普遍，也有人管它叫做 Arts for Elders。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你的课表上，
它就是一门选修课，课的全称叫做 Arts, Aging and Wellbeing。所以它其实就是关于如何通过艺术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程度、健康状况。
所以这个东西在新加坡它已经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一个东西了吗？它对于新加坡老年人的这个养老生活已经是一个很日常的存在了。
我觉得新加坡跟艺术相关的活动还是蛮多的，但是你说有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吗？很司空见惯倒也不是，参与的老年人不算特别的多吧，但是比如说像社区、像政府、像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包括一些专业舞蹈机构团体，他们都会给老年人去提供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些艺术活动，你是有机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组织或者是活动的场地，就大家一起来参加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在看这些艺术养老方面的资料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有很多活动是融于社区的。那我也很想知道你在社区，你比如说你住的地方附近小区，你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计划或者是工作坊吗？
会看到。我们有一节课就直接去社区医院去参观。对，当时我还在想说，我们去医院参观能看到什么艺术啊？他们是办了一个艺术节，那今年呢又正好是社区医院好像是15周年吧，所以就是对他们就趁这个时间点办了一场稍微大一点的艺术节。那在医院里面办艺术节，其实我觉得在国内我们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没有听过的，对吧？大家可能也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医院去搞这个艺术的东西。
就感觉八竿子打不着。
对对，
这点东西。
对，是，就是在我的认知层面，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医院、老年人、艺术节这三个词能够并联在一起的。那当时去参观，到了那个社区医院附近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超级大的纸鹤，就是用那种原木色的那种废纸板做成的一个很大的
千纸鹤。
对，千纸鹤装置艺术吧，你可以这样理解。大概有半人多高，然后有一只呢停在地面上的，还有两只是被挂在空中的。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为什么今年会选用纸鹤来做这个装置艺术。他说是因为纸鹤在这个中文语境当中就是有长寿健康，反正就是比较美好的这种寓意，大家也都能够理解，也会比较喜欢鹤这个形象，所以他们就选择以纸鹤为主题去做今年的艺术节。那个纸鹤感觉复杂程度还挺高的，纸鹤的翅膀上你就看像羽毛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折得非常的精细，并且在每一个那个小的折痕它是有经过绘画的。我本来以为它是一种贴纸，因为画得很精致，就是蓝色的底上面画有白色的类似于祥云的这种图案，后来才知道说这个纸鹤从头到尾都是这里的老人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完成的，所以它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在艺术家的指导之下完成的一件装置艺术的作品，就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带给大家一些比较新的体验。对，当我们聊起老年艺术的时候，我们好像重心总是会放到最后的
艺术上，
对，那个作品的呈现。但其实当我开始了解老年艺术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比较颠覆我的一些认知和想象的，是其实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治愈你的、能给你带来欢乐的、能给你健康上面有提升的，永远都是它的过程，那个艺术最终的表达形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好像会理解养老和艺术为什么离得有一点远，它有一点像是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那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那个图，它最高一层的可能是精神需求，那它跟艺术是直接相关的，可是在养老这个层面上面，无论是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是国家更加关心的都是这个老人的生存本身，他的吃喝拉撒，他能不能健康，他能不能直立行走、就是这些非常生理需求的东西。所以就会觉得你让一个起身自理 都不能成型的这种高龄老人，你如果让他去欣赏什么艺术或者是参加什么艺术，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天方夜谭的事情，活着健康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事情了，就会觉得他们离得特别远。不用说离老年人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同龄人的话，比如说现在这个当下的社会时代语境里面，大家每天聊的事情都是裁员啊，经济下行啊，中东在打仗啊，就是很多这种现实因素，就感觉你是在很多不好的元素里面夹缝中生存。这个时候你跟一个受种种困境的朋友去讲，哎，最近有一个那个歌剧上映了，是百老汇的《凤香之作》，特别好，我好想去看呀，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大家就会觉得你有病吧，就是能不能好好活着，就一看你就是买黑猪肉的女人，对不对？就这种话你会觉得，首先大姐，这东西就不是你正常情况下你欣赏得来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去坐在一个特定的场合里面？我去看个电影不好吗？那效果不是要比歌剧震撼吗？就是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很高很远很昂贵，就是再其次，我真的把这真金白银抛进去了，我在这两个小时里面获得的体验，无论是看展看歌剧看油画，我获得的体验能不能有我看两个小时的 Marvel 来的直接有效？
还要打个问号是吧？还未必能欣赏得了。
对，我在里面睡着了好像也不太礼貌。所以说它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的遥远。
那如果让你去参与所谓的艺术创作，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比如说我今天就邀请你，然后跟所有的艺术家们一起去画画，或者是去作曲，然后去写诗，这样子的活动，所谓的艺术活动，如果让你去参加，你会有什么感受？
我应该还挺期待的，因为我好像本身就是一个无论是对于自己擅长还是不擅长的领域都比较有好奇心，不太怕丢脸。但是我感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会觉得，哦，我不懂艺术，我不会，就是会不会很尴尬，
退缩一下是吧？
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心理。
而且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不怕丢脸。丢脸这个词可能是大部分人说，如果我让他去参加艺术创作，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我离艺术太远了，我什么都不懂，我不会，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很怕我创作出的东西不能够叫做艺术，我是丢脸的。
对，你如果说让我去一起画个画，或者是让我弹几个音符，或者是唱一段合奏，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你要是把艺术两个字加上以后，就觉得哦 ,no, no, no, 不配得感极强。
那你会觉得说，如果参与这个活动，最终你们呈现出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你会愿意称它为艺术作品吗？不敢。
不敢啊。我觉得我会有一种就耻感，我肯定不会就是很大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稿子，这是我的稿子，我可以这样说。然后如果我拿出来一个花了两个小时跟一些艺术老师或者是艺术家合作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说这是我的艺术作品，我就会笑场的。
好羞耻啊是吧？
对，
其实我上这门课学这个东西，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对艺术会有一个很全新的认知。如果你去查，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艺术的定义，对艺术的解释，你会很神奇的发现，艺术和美从来都不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所谓的艺术作品，达芬奇的画、莫奈的画、那些名家的诗歌、有力的文学作品、交响乐这些，对吧？你会把艺术就等于好的艺术，
高层次的。
对，好的艺术、精美的艺术、高层次的艺术、高雅的艺术，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你都会把它给结合在一起，好像不美好的东西就不能够称之为艺术。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其实艺术是可以不是美的，它也是可以是存在于丑陋的，让人觉得难受的。那所以艺术到底是什么？ 我们会发现艺术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艺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大家比较有共性的一种理解就是艺术关乎于你的想象力和你的创作，关乎于你对某些事物、某些事件的一些态度和情感的表达，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艺术了。不管你是自己在那边随手的画抒发自己的情绪，还是你跟艺术家一同完成了某项作品，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在创造，不停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已经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了，所以你们最后的作品就可以被叫做是一件艺术作品。
所以其实这种表达更重要，无论是对于你情感、你的意识、你在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对自己的不满、对于现实的不满、对于什么东西的渴求，你对这些东西的一种很抽象的表达，它就是一种艺术，而不是说一定要有很高层阶的技巧加持的东西才能被称之为艺术。但是我们平常好像就是会觉得一定要有 很高的技法，你画要懂得如何画，你弹一定要弹得非常的优美或者是成体系才行。
大众看到的太多名家的艺术作品，我们是能够欣赏得了其中的美，所以我们才会把美和艺术画了等号。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推行老年艺术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一直抱有着艺术品就等于是美的，所以你就很难去参与这些艺术创作，是因为你自己无形当中就剥夺了自己创作的权利。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会有羞耻感，我会觉得如果我画得不好，我很丢脸，我那些东西那哪能叫艺术呀，是吧？你就会自己束手束脚，不去参加这些活动，不去跟别人一起共同创造和表达，所以你就失去了这些机会，你是你自己在剥夺你自己的这些机会。
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吧，它应该是很高深，因为无论哪一种流派，它都已经发展那么多年了。就是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门选修课，就是艺术欣赏概论吧，就大概是这样的一门课，然后就会给你讲，比如说油画，它后现代派、当代的流派、抽象的、意识流的放在你面前，然后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他们的代表作是什么，你就会觉得一谈艺术它背后是一本沉甸甸的理论，是我无论怎么背都背不下来也无法去真正理解的东西，
晦涩难懂。
对。
那你有听过达达主义吗？
就是那个道的时针吗？是那个吗？还有那个什么摊在一个厕所上的一个
那个小便池。
对对对，
达达主义就是一个反艺术的主义。他就是在一战期间，一堆艺术家聚集在当时的中立国瑞士，他们聚集在一起非常的荒唐，随便拿出了一本字典就用手指一指，就叫这个词，指到了达达，他们就说好的，那我们就叫达达主义。这个达达也没有任何的意思，有人说他只是什么法文词典里面好像是说是木马还是什么一个词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就这样子把名字给命名好了，就说我们就是达达主义。那个时候正好是战争嘛，一战期间，他们就说战争这件事情让人类文明变得非常的荒唐，我们也会去反思所有以前的艺术信仰，我们反对理性、反对逻辑、反对艺术、反体制、反战，然后我们去拥抱的是这些荒诞幽默，我们很讨厌那些传统艺术循规蹈矩、精心策划，我们要的是一种随机性和自发性。所以达达主义在那个时候就诞生了。你会发现那边的画家他就不好好画画，他可能就会扔几块小破布排列在自己的画板上，就变成了一种随机的组合，他说这就是美的。然后他们随便拿一个小便池签了一个假的签名，就变成了一个达达主义的作品
代表作。
对，他们反对艺术，但最后达达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艺术，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打破了很多对艺术的想象，打破了很多边界，他们创作出的作品，尤其是那些画作拼贴艺术，你会觉得很多并不是美的，让人觉得很恐怖的，让人觉得有点恶心的，让人觉得很混乱的，很无厘头的，完全不能称之为美的作品，但他们全部都是艺术作品。 我觉得达主义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很鼓励人，像我们现在老年人从事创作，像我们正常人从事创作，我们也可以被称之为我们就是所谓的某某主义，我们的画作、嗯、我们的创作的作品它就是艺术作品，只是它不美而已。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听那个播客岩中花树吧，当时访谈的是张春、
嗯、
然后鲁豫就问张春说、嗯、自己认为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职业是什么，然后当时张春说，他说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作家他说只是我没有写出一本小说
像样的代表作。
对，是的，我没有代表作，我没有小说作品，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作家。我觉得哇，张春太牛了，张春简直就是
他无所惧怕。
对，是的，他没有作品，但是他就敢说我是一个作家了，这就是很有艺术感的一个人。我就是自称我自己是作家，我也有写，只是我没有什么成名作代表作，但是你不能否定我，我就是一个作家。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要有这样子的自信的，你以后去接触所有的这些艺术的行为，艺术的活动都会变得更自洽，对你可能更有好处。
我觉得给老年人或者是给各种年龄群体去开展这种艺术工坊，第一节课我们就应该是开展对于这个事情的探讨，就是把那些界限都划掉。
嗯，是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对于美好的艺术这样子的看法，它就是一种误区。艺术原本并不是这样子被定义的，艺术可以是非常多样化的，可以是很有创造性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首先我觉得它就是要把艺术从这个神坛上拉下来，你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它和爱它。
所以开始讲到老年艺术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词本身有一点点割裂。我当时在想啊，你这个课教什么？教就是老年大学里面的那些课程吗？比如说教他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啊。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甚至是广场舞
对，中国老人跳的广场舞，其实这也是一个艺术作品啦、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小很小，我弟弟大概不到10岁吧，
嗯，
然后有一次我姥姥带着他路过家边上的一个广场，然后有很多老太太，也有个别老头在里面一起跳那种舞。其实我姥姥就挺想加入进去的，就觉得一起活动活动啊，音乐的节奏感也很强，大家的精神面貌也很不错，对他很有吸引力，他就想进去一起扭吧扭吧。然后我弟弟在旁边特别嗤之以鼻，你说他一个5、6岁的小孩，一个小男孩，他怎么那么大的排斥感。他就说，哎呀，姥姥快走快走，别在这儿，你不要进去跳舞。回去了以后还跟我们家里其他人说，说快跟我姥姥说说，他马上就要去参加那个广场舞了。我当时就是觉得像听笑话一样就过去了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也会经常去闲聊说广场舞大妈，就是可能因为近些年的一些社会形态吧，比如说雾霾很严重的那几年，多严重的雾霾天气都阻挡不了广场舞大妈们翩翩起舞。对，就是公园里面你还是能看到一群曼妙舞姿的老头老太太们，或者是小区楼下你会看到很多人抱怨说啊，大清早的大周末的怎么就开始拎着那音箱滋哇乱叫的开始跳广场舞。大家对这个好像还是会有一点排斥哦，就会觉得哎，这老人怎么没个老人样呢，天天在那七扭八扭的，还真当自己会跳舞了，
挺伤人的。嗯，其实我没有太懂、哦、他嫌弃是在嫌弃什么。
东北话叫嘚瑟。
嘚瑟就是去那儿太扎眼太出挑了，是这意思吗？
对，然后你扭来扭去啊、哦、就不好看啊。
哦，这样啊，
有点招摇啊，你又不是真正的懂这个跳舞，又不是跳得多好，你就跟着去学模学样的东施效颦啊。
他也有一方面是觉得你跳舞没有跳出一个样子来，你都没有拿到奖、oh. 没有能跳到参加什么晚会，你就在大街上这样跳是吗？
对，也是觉得会丢人吧。
这个可能还是对艺术，就是刚才聊到的对艺术的认知是有关系的。
嗯，
好像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不应该展示。
我不是一直对于广场舞这件事情挺感兴趣的，刚好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年代的老年人都比较愿意去跳广场舞，它的其中的一个归因啊，它是聊到了单位制解体后的精神空虚。
嗯，
比如说现在活跃着的这些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们，其实他们的青壮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的这种社会里面度过的，所以他们的人和单位就是存在着很强的一种依附的关系，这个单位就是约等于他们生活的全部，在这里面是有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熏陶的，然后他不光是在这里面干活拿钱拿工资，同时他们会有很多的业余活动啊，比如说一起大合唱，对吧？以前经常会听说就爸爸妈妈要参加七一大合唱，然后过年的时候也要准备一些过年的集体性的节目，所以就是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真实的回忆存在于这样的集体生活里面的。那等到慢慢这种单位制的体制开始瓦解，或者说它并没有很普遍存在的时候，在随着这些人退休有一点点失去这种依附了，其实再加上现在互联网啊，年轻人的生活又变得和他们很远离，那他们其实是有
还在追求着这种社就集体主义，
对，是，所以他们有着很强的不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但是很神奇的是，就是一个小小的广场舞，就是似乎可以让他们找到曾经的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而且我看到它里面这个有一些对于舞步的分析还挺有趣的，有很多舞步都来源于曾经文革时期的中字舞，你听说过那个？
我没有看过，
就是
怎么跳？
就是中字，就是精忠报国的忠，它整个就是去那个舞步，或者是他拿扇子画出来的那个形态，就是在写一个中字，中心的中，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广场舞也都是由那个衍生开来的，所以就是那种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啊，乐观向上的这种进取精神啊，它就是可以在你跳这个舞的过程中，它还是能有一些回味，给你带来很巨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的。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还蛮有趣的。
嗯，
就是不同的人，他老去的时候会愿意选择的这种艺术方式，就是其实跟他所生活的时代应该还关系蛮强的，或者是跟他所处的文化语境文化环境的关系也很大。比如说，虽然我们老师在讲等我们老了以后也会去跳广场舞什么的，但我还是深深的觉得等我们这一代真正老了，那个时候的广场舞的
老年爵士
流行度，对，是
老年爵士，真的是舞蹈的这个艺术形式它可能会存在很久，只是上一辈的人就说你说他们跳的是这种中字舞，那可能到我们这一辈跳的就是爵士嘛，对不对？那再到下一辈零零后，他们跳的可能是什么二次元之类的。
哎，我还在想，有点搞笑，就是如果那个一帮老太太还在那跳韩舞，
像我们看待爸妈他们去跳广场舞的感觉一样啊，交谊舞。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接受的喜欢的可以表达我们喜爱的东西，那也许你们就老了以后还会想要去拿这个东西去追溯青春吧，这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情怀。
想想老了还能继续跳爵士，就觉得挺开心的。
这个文章里面他还对于广场舞这件事情如何真正帮助到老年人，他也有一段分析，就是说他其实是帮助他们找到一些熟悉的痕迹，比如说他们刚才说的这种对于单位生活的眷恋呀，会让他们很想在现在的这种社区公共空间里面重复或者是模仿以前单位时候的那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寻找或者是重现过往年代的那种精神品质，也憧憬就是在公共空间里面寻找到就是埋藏在心底的那种集体主义的归属感。
其实我觉得这个归属感包括你所说的这个集体主义，其实不光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我们其实也在寻找，
归属感大家都需要，对不
对？
对
对，是的，我们也在寻找。你现在年轻人很流行一个词叫搭子，吃饭要有吃饭搭子，看剧要有看剧的搭子，对吧？那这个背后的核心就是我需要找到我的同类，我需要有这样的归属感，所谓的集体感，对吧？
嗯，
那这个东西到了老了可能是更需要的，因为老年的生活往往跟社会会稍微有点脱节，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社交孤立，你所谓的集体感，所谓的归属感，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更重要了。
嗯，
那我参加艺术活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满足他们的，比如说锻炼的需求，社交的需求，也包括这些归属感，集体感的需求。
就而且在这种舞队里面吧，他们就可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网络，然后这种网络就有可能很像原来他单位里面的那种，比如说很有纪律性啊，很有组织性啊，他们要是组织一个社区大扫除啊，合唱比赛或者什么公益活动啊，这些人可能还是会发挥他以前就是在工作里面就会有的那种业务技能，就比如他特别善于张罗事儿，组织什么活动，然后这个人就特别会唱歌，会排练，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里面能发挥自己的余热，而且甚至会发现自己的另外一面，就会很大程度上去转变平常那种哎呀老了没有用了，就是这种自卑的心理，就慢慢变得自信，又活泼开朗起来。
嗯，是的，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广场舞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存在呢。
嗯，可能大家需要对广场舞大爷大妈多一点包容吧，艺术也不分什么高低贵贱了，跳得好跳不好，人家都是用心的生活，在尽情地展示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还是应该去鼓励的。
其实我还很想聊一下我们见过的在世界各地啊活跃着的那些老年人艺术活动会有哪些。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是在日本，每年日本的老年人他们会有一个写诗的比赛，叫做 Silver Sanryu， 就是银发川柳。川柳是一种诗体，
嗯，
这个诗体它总共就十几个音节，十七个音节吧，写出来也就是三句话，就是三句话的写诗比赛。这个比赛呢，就是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老年人去参加，会选出大概20个优秀的作品，还会给他们颁奖，最后会把他们的诗歌收录成一本诗集。
对，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嗯，关键是我觉得他们老年人写诗真的太牛了。这个写诗诗歌的题材啊，你写什么主题都行，也不限制。一般情况下，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他们都会非常愿意写自己现在正在经历的生活，或者是一些特别有趣的瞬间。我可以给你读几首。第一个，睡个懒觉起来，我发现家人在确认我的脉搏。就以为睡个懒觉可能就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个92岁的日本大爷写的，我喜欢的类型是比我年纪大的，现在我找不到了。
就是你都会觉得他在表达一种现实主义的存在，但里面又有着些许的幽默和嘲讽。
对，自己明明写的是现在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挫折，一些不方便，但是就是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把它给写出来，真的好有趣啊，好好玩啊。
这都是段子手吧。
啊，真的是
高龄段子手。
我觉得他们可以参加脱口秀的这个比赛。然后还有一个，站了起来，我要干嘛来着，又坐了回去。还有一个老人写，听了3次还没听清楚，就要微笑着假装听懂了。就是这种冷冷的段子真的很搞笑。然后还有人耳朵不好，他说
那真的很真实的在表达自我。
对，耳朵不好使，那些想要骗我钱的人应该也很困扰吧。还有老年人写自己的爱情，说原来需要反复确认的是爱情，现在是睡着时的呼吸。
他是普遍性都这么搞笑，还是说你只是把搞笑的给挑出来了？
我把印象很深的比较搞笑的挑了出来。我觉得这些小诗特别有意思，是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就算老了我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忘性大呀，比如说我的爱情不在呀，但是它都会让我觉得说，哦，老了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大家都一样，大家还可以这样子笑着开玩笑，笑着一起写诗，一起自嘲，就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这种活动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它会让其他年龄段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和老年人之间的距离鸿沟也没有那么大。哦，这些幽默它我竟然也能懂，他们竟然可以写出这么好笑的东西。哦，这个忘性大和爱情的问题我也存在，他也存在，他就这样一笑了之，而且他都已经这么老了他还能如此一笑了之，我有什么过不去的，会有很多不同年龄段可以达成的这种共鸣，还挺有趣的。
嗯，是的，很像一座桥梁吧，就是以前老年人可能跟年轻人跟社会他们的沟通和表达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这个川柳写诗大赛就让他们好像有一个机会去展示他们自己的老年生活，老年的困扰，老年的乐趣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呈现给大家，然后就觉得哎，被年轻人看到，被那么多人看到就还不错，
而且被他们觉得很了不起是一个对自己很大的信心的提升，而并不只是存在于尊老爱幼，所以你要尊我这样的一个语境里面，我这样被尊重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心理体验了，就特别好。嗯，你这个就让我想到我看到荷兰有一个冬季花园，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荷兰的文学出版商，然后它也是一个文艺运营商，它有一年办的系列的活动有三个模块，其中第三个模块就叫做 Q&A with the Gray， 就是老年人问与答，它其实就是在活动的现场摆好多摊位，就很像现在我们各种节假日你在商场附近看的那种小摊儿一样，然后每个摊位面前就是坐着一个老年人，大家就可以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比如说你这个活动周围的，对，就可以去问他关于衰老的任何问题，好像英国也会有，然后其他地方也会有，就是那种真人图书馆 Living Library， 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就是 a book， 你就去问吧，你就去问你想知道的关于老的一切，就
哦，他就能够给你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你进行一些解答，
对，就也挺有意思的。你说这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但他其实也被纳入到就是 aging arts 的范畴里面，这个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度真的好高啊。
嗯，远超大家的想象，对吧？
嗯，对的。
嗯，而且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写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日本老人写的诗歌是类似于这种三句话，中国可能说三句半，就这种搞笑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专门有文学创作的诗人，他们作为治疗师去给阿尔兹海默的老人提供一些关于诗歌的鉴赏，或者是教他们去写诗，这种活动其实也特别有意思，特别好。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是提起来诗歌，提起来诗人，就会觉得啊，我不会写诗啊，诗歌的门槛好像很高，但其实只要你有想象力，你就能够写一首小诗，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就是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我想起来之前陶乐斯他不是最近在写作嘛，在记录他自己的生活，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他小红书上更新了一篇笔记，写得很美，就是一首小小的短短的诗。他非常爱我，日复一日对我表白，时不时蹦出一些充满诗意的语句，妈妈你好香，就像桂花。我当时读到这儿，我觉得陶乐斯写了一首小小的诗，最有意思的是他儿子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那么小的年纪其实已经会写诗了，就是他说出的那句话，妈妈你好香，你就像桂花，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诗意的句子。
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诗歌这个东西离我们日常生活其实也不远，只要你留心观察，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诗意的瞬间。包括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儿童写诗的，我不知道是比赛还是记录啊，有一个小女孩六岁，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光。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
嗯，
就孩子的想象力是非常的丰富的。还有一个小孩写的是 灯，他说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我觉得好浪漫啊，我觉得这就是想象力的力量，这就是文字是语言的力量。只要这个人他有想象力，他有纸，他有笔，或者是他能够说话，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记录下来，就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诗。
所以孩子的最应该被保护的东西就是他的想象力。
是，而是我们慢慢到了成年，你会发现有很多想象力的东西好像把它丢去了，或者是把它遗忘了，或者是你忘记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离诗歌很远，离这些文学艺术很远。我看了一个治疗师他如何跟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去沟通去交流，跟他们一起写诗。这些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就像这些四五岁的孩子一样，即使他们已经患病，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最初的这种想象力，所以他们绝对有能力写出非常美的诗。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有另外一篇论文，它是说探讨艺术画廊的干预如何影响那些认知症患者以及他们的护理者。就有写到那些患者如何在这里面得到很享受的体验，就是因为他平常的生活里面大部分面对的情况都是人在问他记不记得叉叉叉叉，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哎，我们刚才干嘛啦，你今天吃什么啦，你记不记得前两年叉叉叉叉，我们来到这儿多久了，都是在让你去面对你最困难的那一部分。你明知道我认知不好，记忆力不好，就一直在挑战这个，来看我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恢复了。那这个东西对于他的情绪心理压力，他也是很强烈的。但是在这种艺术的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去刻意回忆的，他是在一个新的学习的过程之中。不是说认知症患者忘记了，他失去了一些正常生活的能力，他就不能继续学习了，这是两件事情。那他也许在看一幅新的画作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或者是讲解师在跟他沟通，哎，这个颜色是如何用另外几种颜色调和出的这种美好的过渡的时候，会让他有一些新的情感的激发，也许能让他想到什么，或者就是让他表达出当下的一种情绪，其实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也非常珍贵的体验。
嗯，这些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经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你问他，哎，这个记不记得呀，那个记不记得，其实大家的出发点是很好的，是希望刺激他的大脑去活动，变得更活跃，然后提升他的健康，延缓他的病情，对不对？那其实我只是认为说，大家做这件事情缺乏一个合理的工具或者是合理的途径，但是艺术恰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路径。我举一个例子，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写诗，然后那个治疗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今天要办一个写诗大会，然后呢，他拿来一些旧的物件，包括他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比如说是 memory box， 就是我的记忆盒子。他会问说，哦，我的记忆盒子里有什么？有些老人就会说，啊，有糖果，有些老人说有花，有草坪之类的。他也是在让这些老年人去思考，去回想过去的一些事情，让他的大脑变得更加活跃。只是我觉得有艺术这样的一个形式，一切态度和行为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就是你说的他的压力会消减很多，
他变得开放起来了，这个氛围没有那么就是测试性。
对，是的，我在一个艺术活动当中，我记不记得住，我说不说得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可是当你仅仅是问我这个问题，要我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记不记得住这件事情就显得非常的很关键性了。那如果我没有做好，那我心里就会有压力，就会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艺术就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这种工具吧，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而且像这些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就比如说在诗歌的这个创作当中，他的想象力其实有可能会比你还要丰富哦。就比如说他看到一个蓝色的色块，这些老年人可能就会把它想象成 它是一片蓝天，甚至它能够看到蓝天上飞翔的鸽子，它能够脱口而出。我们可能本来会以为他们根本写不了诗，根本不能完成这项手工，但事实证明，他们也能够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投入。
对，我昨天一直在 YouTube 里面看那些老年人做出来的东西，我都惊呆了，就是很精美，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千纸鹤的状态很像。
嗯，
比如说有老人就是拿一块布，然后上面拿不同颜色的这种布料，可能是一些废旧衣服吧，然后缝出来的一些跟他儿时相关的一些画面。然后就缝的那个颜色，可能也是因为新加坡吧，就是这种对于绚烂颜色有一种
痴迷，
对，发自骨子里面的爱，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东西看了以后就是让你心情舒畅，而且也很和谐，就是很美啊。
嗯，
就它竟然就出自于一个就是可能那个手都嘚嘚瑟瑟的一个老奶奶的这样的一个手里，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叹为观止。我在 NAC 就是 National Arts Council， 然后那个官网里面我就很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工具箱，就它其实是一个手册啦，一个 PDF， 然后叫做 Arts Aging and Wellbeing Toolkit。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无比的兴奋，因为这里面就写了十个游戏，我就觉得我们就可以完全把它翻译明白，然后把这个课背了，就直接可以跟家里的老人做这个互动，然后或者是跟社区做一些合作，带着一些老人去做这种艺术，你就会觉得这个说起来是艺术啊，听起来很高雅很远，但它就可以如此轻而易举的深入到你的生活中。我觉得它真的太具体了，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任何一个没有背景不是去专业学习的人，他拿到这个手册只要认真的去翻一遍，他都可以掌握到一些非常完整的技法和过程。他甚至会告诉你这个环境最好是怎么样去设置啊，比如说这个空间安静的，光线充足的，然后通风良好的。他有一章叫做 Manners，你怎么样去对待老人，你的行为都要怎么样，就比如说在此之前你要很了解这个参与者的情况，比如说他们的视觉听觉身体认知有哪些问题，那你是不是需要给他们准备一些老花镜助听器，有一些很细致的操作项的指导。他这里面教了十个游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第一节课树叶飞溅，他会非常细致的告诉你，比如说你前面要准备的实用工具，就水彩呀、喷雾瓶，不同的食用草药，塑料手套，抹布，刷子，牙刷，梳子，海绵，纸板，剪刀，石头等等。整个过程我看完了以后其实并不难，就比如说先让老人在很多的药材树叶里面去挑选自己很感兴趣的叶子，然后可以去摸它，去感受它，去闻一闻，然后还可以去聊它，自己以前拿这个叶子做过什么，那就可以去引导他去回忆嘛。那后面就是让他们把这个叶子很随意的在纸板上去铺上，轻轻的固定好，然后就开始拿那个喷瓶去调制自己喜欢的颜色往上去喷，可以做一些颜色的融合。在这里面很有趣的是，就是你可以做一些难度的调节，比如说老人的能力很强，你可以鼓励他们运用左手梳子，右手小牙刷，然后把这个颜料涂在刷子上，然后就刮上去，它那个喷出来的色泽和质地就会很不一样。或者是老人他的行为能力比较弱的话，就可以拿海绵去蘸着这个颜色，然后这样轻轻的拍上去，最后把叶子拿开之后，就是一幅特别好看的这种树叶喷洒的艺术作品。就都是这种很容易达成的小活动，还很有创意，真的挺有意思的。我就很想带那么一两样，然后下一次回姥姥家的时候让他试一试，就觉得能让他单调的老年生活增加一些情趣。
其实这些工作坊艺术活动本身不是很难了， 而且你很多你都会觉得在什么幼儿教育里面好像有看到过，只是老年人这个群体以前被我们忽略了。
嗯，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从很单调乏味的老年生活里面就是偶尔的出来。
对，就是他日常生活其实多参加这样的艺术活动对他是非常好的。我是觉得艺术除了有这些专业机构开展活动之外，非常需要做到的是，对，社区工作者非常需要的是包括我们家人自己把这些艺术引入到他们的生活环境。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册子特别好嘛，就大家拿着这个就可以随手就去拾起一段可以展开的互动和活动，非常的便捷。
对，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活动，如果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其实家属就可以试试看，包括你也可以尝试跟你们家老人一起去写一首小诗，一起去创作一下我们今天命名一个主题，你引导他去回忆，去想象，去替换一些有意思的词，你们就可以做。其实这都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并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开展的，就非常的简单。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社区医院，他自己举办艺术展，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了他医院里面设置的这个主题纸鹤，我们看到了这个装置艺术，然后再往他们看病的区域走，办公室那边墙上挂了几幅大一些的画，并且它还有声音，它像一本书一样是可以翻开的。当你把它打开，你会发现它的左侧是有一幅很小的剪贴画。
嗯，
这个剪贴画呢是由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自己完成的，因为他自己动手能力没有那么的强，你会发现他把自己剪得乱七八糟的，眼睛
有一些笨拙，
对，有些笨拙，你眼睛可能都是有一点歪歪的，头发也是飞起来的，是翘的，就这样一幅小的自画像的这种剪贴画，右边你打开就能够看到他们是通过ChatGTP 把他们这幅小小的剪贴画给还原成了一幅类似于水彩画或者是油画的这种作品，并且是跟他播放的声音的内容是相关的。当你走进这幅画，你扫码你就能够听到关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一些话和一些故事，比如说有的老人就会说，
我九岁跟阿公阿妈回中国，中国一住就十年，四年了又来马来西亚，他们就说你什么话都要学，他说啊，英文也要学一点，中文也要学一点，他说马来文也学一点，他说好，我学一点。
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他自己在他的眼中已经在尽力的表达了，就是那一幅小小的剪贴画，但是我们通过 ChatGPT 通过其他的 AI 的技术能够把他的世界还原或者是翻译出来，你就会觉得好像离他距离稍微近了一些些，并且你就是在这个医生的办公室的门口看到这一切。有时候这些老人可能自己表达会比较有困难，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一些语言能力。
能力，嗯，
对对对，我们总是会认为这些老人如果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好像变得不够完整了，就甚至是我们会把它称为 less human 的一种状态，
嗯，
就是不是那么像人类的一种状态了。
他们自己其实也会有病耻感，我在刚才我是提到的那个画廊的论文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的这个作用，可能是一个艺术的共通的作用吧，无论是它发生在哪里，这个不是一个公共的画廊吗？
嗯，
然后其实在里面参观的当然不光是认知症患者还有他们的照护者，也有正常普通的公众，这个主持人就会说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安心，因为可以让他们意识到，哦，原来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对于生病的那些人也会觉得我们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场景里面相处的。他们其实会有一些讨论，甚至是会让一些 认知症患者他们去主持这样的讨论，当然会主持的可能前言不搭后语一些，比较困难，但是还是会进行这样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普通的公众在旁边就过来听、就会有偷听或者是参与进来的状态、首先就是会让他们之间的这种隔阂，这种距离隔绝感，像你刚才说的消减很多，然后同时也让这些患者本身还有照护者觉得自己在被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大家接纳，就是这个感觉也很神奇。
是、我就是觉得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老人，尤其是语言能力的丧失缺失，就非常像是他们跟外界沟通的桥梁坍塌了，但是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去修复这个东西的。如果你外界又关注不到他，是吧，你也不 care, 那他永远就是和外界是一种慢慢慢慢断联，变成一个孤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需要关注到他们，并且如果艺术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一个很好的形式，那我们就应该多通过这样的形式去跟他们重新把这座桥梁给搭起来。你还是能够看到他们有自我认知，有自我意识，他们非常的清晰我是我的这种状态，即使他们丢失了一部分自我，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他跟我们没有差别。
就是生病了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嘛。
对的，是的，是的。
好吧，差不多。刚才说到的 toolkit 就是可以去组织身边老人或者社区去做的一些活动指南，可以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
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链接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去打开这扇新的大门，一起了解一下，会觉得非常有趣的。好呗，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互动，拜拜，
拜拜。